啊，感谢主。刚才我们读到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那个中间因为刚才我把表看错了，那么就有一点就只好放到我们后一部分来讲了。在这里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当然是许多方面的，但是世界上的事，就像老约翰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的东西都是世上从情欲而来的一些败坏。彼得他在跟随主的路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点经历。刚才我们提到了彼得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把他特意的点名又呼召叫回来的，但是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的海边，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记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见到彼得以后责备彼得了没有？你为什么那一天晚上你三次不认我？责备彼得了没有？没有。是什么事情让你那样的有这么一种那个恶念，因此而软弱跌倒？也没有追问。在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吃过饭以后，主耶稣基督问彼得有一句话，弟兄姊妹都记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多弟兄姊妹这都能背下来，可是弟兄姊妹想的没有，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话。一般的朋友我们说某某弟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般的朋友说不着，很好的同事也说不着，两个人同事好极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这样的话，是很亲切的朋友，亲到一个相当亲的地步才说这个话，而且是由主耶稣基督的嘴里边说出来的。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着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指着彼得打鱼的那个渔船渔网，也可能是指着那个彼得以往打上来的那153条大鱼，也有人说可能就是指着世界和世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上的这些个东西。你爱我比世上的那些个东西更深吗？我今天想着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说你爱主不爱主？哎呀，弟兄姊妹不大好说啊，我替你说了吧，你爱主。你要不爱主今天在这儿干什么？两堂，上一堂这个人讲还没讲完，啰里啰嗦啊，下一堂还要在这里讲，坐在这里你不爱主在这里说什么？礼拜日完全可以出去休息休息，玩一玩啊，到别处散散心，到这里来干什么？没有爱主的心何必坐在这里？我说弟兄姊妹有爱主的心，但是这个问题主耶稣是这么问的，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天平，一面是爱主的心，一面是爱世界的心，弟兄姊妹，你这个天平，心里面的天平要往哪里倾斜？一方面是主的事工、主的教导、主的需要、主的要求、主的呼召、主对我们的指望和盼望， 另外一方面是自己的打算，今生的骄傲，世上的名利，享受个人自己的前途等等这许多东西，这两个哪一个更重？主耶稣基督今天不但是向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也问问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爱主比这些更深吗？若是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是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的宝血所买来的，那但愿让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有一个真正爱主的心，不仅是爱主，而且爱主比这些更深。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托付彼得。第一次托付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刚信主的，初出蒙恩的，需要带领栽培造就，好像小羊一样，你需要喂养这些个羊。第二次主说，你牧养我的羊，成年了，但是呢还需要按时分粮，需要有属灵的供应，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基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羊是成年的羊，不是小羊了。成年的羊为什么需要喂养？有疾病了，软弱了，或者是走不动了，需要喂养。主耶稣基督就托付彼得说，你要喂养看顾这些受伤的，或者是已经是衰老的，或者是有什么残疾的，这样的一些个羊群。弟兄姊妹，如果你属灵的眼睛开了，你会看到我们教会里边有许多的这样的需要，或者是初心的人需要喂养帮助带领，慕道的人需要去看望。弟兄姊妹，哪怕你去不了，打一个电话联系联系也是好的。有一些已经成年的信主，已经成长起来的，需要彼此的帮助，互相的关心，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的建立，彼此的激励。还有一些是受伤的，我们需要安慰，需要帮助，需要去看望。但愿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我们若是有一颗心，一定有做不完的功，不是无功可做。有人说我想着做，我不知道做什么，对不起，我对这样的弟兄姊妹说，你是没看见。有心的话，你不会看不见，看不见工作。但愿求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彼得在这里说，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有神的生命。为什么做儿女的和父母的性情有份？因为做儿女的有父母的那个生命，领受了父母的生命，所以和父母的性情有份。我们是属乎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一个家庭当中，子女和父母的性情有份，是因为有血统关系。我们可以和神的性情有份，是因为有灵统关系，这个乱不了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喜欢养宠物，小猫小狗，爱得不得了，宠得不得了，一天到晚累得不得了，这个同事之间再有点矛盾，老板在你个脸色看，哎呀，简直这一天呢愁烦极了。回家以后一开门，你那个宠物小狗汪汪向你一叫，哎呀，烟消云散啊， 那个很多的这个愁事都忘掉了。小狗那个往前面这个后腿那么一站，前腿往你身上一趴，哎呀，简直这个可爱极了。再把这个宠物抱起来，坐在沙发上，你这个狗再拿那个舌头舔舔你，哎呀，简直是美极了，好极了，真是宠物啊，宠得无可再宠啊，爱得无可再爱了。尽管宠，尽管爱，你那个狗和你的性情无分。生命不同，我们怎么能和神的性情有分？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有一个资料说啊，法国大革命以后啊，当时的革命者就把法国这个国王啊全家就是尽量的都是啊把他这个杀害或者是处死，唯独里头一个国王的儿子，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这有人说这个儿子也把他这个也要一块处死。有一个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不要把他杀死，他那个儿子大概还在青年时期，把这个儿子交给一个最坏的妓女，让这个最坏的妓女就挑唆他，就在那就去教他有些坏的行为，做一些个坏事，这样来羞辱这个国王的王室。那个妓女果然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来挑唆教这个王子，这个王子不干不听不肯顺从。后来就问他为什么这些事你不做，他说因为我是王的儿子，我不能做这些事。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能给神丢脸呐。有好些个弟兄姊妹在生活行为上没有自己的检点，因此羞辱了主的名字。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真是做光做盐，成为别人的一个福分。下边这里说啊，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们就要分外的殷勤。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这里是说了一个分外的殷勤。下边在那个第十节，也是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说是应当分外的殷勤，后边说更加殷勤。弟兄姊妹，在主的道路上灵程上走的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服侍主是不是时间太久了？心灵里面是不是有点疲倦了？是不是腿有点发酸，手有点下垂了？如果这样的话，但愿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到我们蒙恩的人应当行走力上加力。头一个这里说啊，第五节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啊，这个要分外的殷勤。第十节说更加殷勤。往往不够殷勤不够追求，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不少了。换句话就是说，骄傲就使人在那里往后退，骄傲就是一个罪恶的开始，骄傲是一个软弱的开始。我们这一生谦卑的功课学不完呢，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有增长。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啊，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了什么又要加上，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觉得我不错了，我无可再加了，可能是骄傲抬头了，骄傲萌芽了，那个时候是失败的开始，软弱的开始。箴言上说，败坏之间必有骄傲。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人，属灵的人，失败开始于骄傲。是那仆人宋尚杰博士啊，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往往讲到的时候需要有翻译，有一次没有翻译，所以他只好他自己讲，用那个很蹩脚的福建的普通话来讲道。他讲的是我们大家都要枪毙，现在大家笑了，当时听到的人听啊，没有一个笑的，瞪大眼睛，怎么回事，大家要枪毙。宋博士一看大家是好像不明白，大家不要觉得奇怪，人人都要枪毙，人人都枪毙，那怎么回事？下面宋博士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大家一听，原来不是枪毙，是谦卑呀。后来呢，又有人说笑话，说你可得听准了啊，这个可得记住了啊，不是谦卑就要枪毙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确实，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谦卑，什么时候那个骄傲抬头，失败可能跟着就要在下边就要来到了。求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看到老彼得他在这里说，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属灵的功课啊，一直学到末了，是我们一生所学习的功课，特别是谦卑这一个功课。我跟弟兄姊妹说，真是不好学，应该学而难学，所以我们得时时警惕。我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前几年有一个机构的有一个姊妹啊，比我年轻的多，他称呼我边伯伯，给我写了一封信。哎呀，是边伯伯，他说了很多的事情，谈了很多的工作，谈的工作末了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说边伯伯，我看到你以后啊，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一看这个信以后，我吓了一跳，我说主啊，我可不配啊！那个信我该回就回，该打电话打电话，赶快把那个信我就扔了，扔到那个自治楼里头。我告诉弟兄姊妹，把信是扔到自治楼里边了，心总想着那个信，信那么长，人家写了一大篇了，信那么长，别的记不住，那句话记得挺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的一个功课。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满足了，你就不能有了什么再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再加上什么。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路程是一直要完全像基督，完全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保罗尚且是要竭力追求，保罗说，我不认为我已经是得着了，我以为是完全了，保罗说，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要让我得着的。基督让我们得着的是什么？让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保罗尚且他认为不是得着了，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已经得着了？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这里他先说的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个信心啊，不是一般的说我知道我了解，好，我那么一个肤浅的信，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昨天大概是前天，昨天有一个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姊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他信了，信了以后过了多久，他说我还没有重生得救，我又重生得救了，到底是不是一信就重生得救？ 而是不是这个是信是一回事，先信然后再重生得救。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啊，当时也比较累，一个简单的我给他解答了一下。我说圣经上说啊，这个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了永生。那么信的人就应该是重生的，应该是得救的，信的人应该是有永生的。可是往往他那个信呢，信的不一样，他信耶稣的精神，信耶稣的人格，他信天地当中有一位神，但是呢他没有信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没有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没有看到我需要这位救主，需要接受他的救恩，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像那个约翰一书所说的，人若不承认自己的罪，不认自己的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里边了。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就必要赦免他的罪。有些人开始信了，从大陆到这儿来，开始是唯物论，我不信神，哪有神，我不相信神。后来听听到，哎呀果然有神，哎呀有神，好我信神，受洗了。这样的信没有认识基督，没有想到自己和基督的关系，没有在主面前真实认罪悔改，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主饶恕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甚至不像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十字架上的强盗还在那里做见证，这么说主耶稣基督没有罪，对另外的强盗说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没有罪。后来他就跟着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一个认罪的悔改。但是有好多的人信，就是信有一位神，历史上有一位耶稣，他改变了人类的许多的一些个风俗习惯。耶稣基督是确实很伟大很好，我很钦佩很尊崇，甚至到了一个崇敬的地步，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是有自己的罪，你我们这些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那确实你对耶稣基督是没有真正的信，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这里说有了信心，这个信心真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相信我认罪罪就得赦免，我相信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流血舍命是为我而死的，我相信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有基督在我的心灵里边，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有了信心，下面还要加上德行，德行的原文的意思是美德。雅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真正信了，行为上一定有改变。真正信了就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行为上一定有改变。你想想有一个人，这个大楼失火了，他在这个火海当中他被救出来了，他回家去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可能吗？在这个火海里头被救出来死里逃生，他跟亲友一点也不讲，好像没这个事儿一样，这个合情理吗？一定会说，哎呀在那个危险当中我怎么被救出来了，这叫得救啊。前些时候我听着有个人说笑话，有流行感冒，有一个人就问另外一个姊妹，你的流行感冒好了没有啊？好了好了，哎呀你得救了啊。那个姊妹说什么，我这个感冒好了就得救了啊？这算什么事情？当然像这样的小病那个好了就是好了，这不算是得救，几乎是死亡了而又被救出来了，这是得救。一个人眼看着在河里头被淹死了，有人把他救上来了，有人把他救上来了以后，这个被救的这个人回家什么事儿也不说，有可能吗？这个不合常情啊。 一定要说，哎呀，我怎么没嫌某某人把我救上来的怎么样？何况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还不是那样的，好像是一个人他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又把别人从河里救上来。耶稣基督是舍了他自己的命，又救了我们，是舍命而救我们的这么一位救主。如果我们把这一位救主啊，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恩人忘记的话，这真是忘恩负义。如果我们清楚这样一个救恩，接受了这么一个救恩，行为上、行动上一定有表现。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又要加上美德。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又改变没有？有些人说有改变，有些人说改变不是很多，也有些弟兄姊妹说从前改变很大，现在这个改变好像又回去了，有点那个和不信的人差不多了，那个原因是什么？我前些时候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来，我在底特律那里居住的时候，我那个外边有一个路灯，那个路灯忽然不亮了。前些时候晚上回来的时候，那个路上挺黑，哎呀，我说这个简直有点不好办，我自己这个眼睛又不好，走路又不稳当，这个路灯不亮了，确实是好像有点困难。有一个弟兄很有爱心，他说我给你修一下，他想是一定灯泡坏了，把这个灯泡去掉以后买了个新的灯泡。哎，他说很奇怪啊，这个新买的灯泡在商店里面是亮的，在我家里试也是亮的，拿到你的屋里去在屋里试也是亮的，唯独到了这个路灯这儿一按它不亮。那是不是这个线路根本没有电了？他就拿那个试电笔试了一下，不用灯泡用试电笔一试，他说这个电线是通电的呀，有电的呀，有电为什么按上灯泡不亮呢？奇怪极了，费了不是一天两天，好几天的时间。后来他想出来了，这个线路跑电，他就换了一条线，换了另外的这个线以后，在那个安装上就哎亮了。原来那个线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通电，是漏电了，是跑电了。他在那修着那个灯，我正好预备第二天的讲道，哎，我说这一段我要把它讲上。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你那个灯为什么不亮？也不是没有电线，也不是一点儿也不通电，通也是通一点儿，但是跑电漏电了。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看一看，哪里跑电了，哪里漏电了，在哪里软弱跌倒了，让我们从哪里再站立起来。求主光照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啊，原文的意思是真理知识，这个知识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属性，这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是对于神的体验，这是真正的知识，或者说真理的知识。有些个弟兄姊妹有糊涂的热心，有糊涂的爱心，糊里糊涂帮着别人犯罪，是因为真理的知识不够啊。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事情，帮着别人撒谎，帮着别人做一个欺骗的事，你觉得我是在帮忙人，我在这是做好事，好像是一个热心，实际上真理不清楚啊。这样呢，等于是糊里糊涂的做了糊涂人，帮助别人做了不合意的事。所以这儿说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下面说呢，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加上节制。这个节制的原来的意思是自己治理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制或者是自我控制。有个英语翻译是 self control， 还有一个英语是翻译是 self restraint。自己管住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圣经知识是有，圣经的道理也清楚，也知道哪个该做，也知道哪些不该做， 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就不像样子了。我年轻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人姓文，文章的文，他有一次讲道，我在下边听到，那个时候我刚刚的得救以后啊，要奉献，还没有奉献，反正那个时候有一个热心，我想着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可是就是想着那么个事情，做就做不出来。那个时候我听了那个文啊，文先生，他那名字叫文朝博，他就有一次讲到，他说有些个基督徒啊，简直就像螃蟹一样。我一听，岂有此理，基督徒怎么像螃蟹一样？他说你看那个螃蟹，看的也是前边，想的也是前边，走起来就是往横处走了。我在下边听着，我是不是说我吗？我刚刚那个得救啊，刚刚的信主，就是有些事情真是灵里边没有力量，行不出来，生命不够丰盛。求主让我们即使有了啊这个德行啊，又要加上这个知识，又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个节制就是自己能管理自己，自己能够制止自己，不合理的自己要有自制的能力。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原文的意思是坚忍不屈，恒久忍耐，这样的一个意思，甚至于说宁死不移，这样的一个忍耐。有很多的时候，神往往是用这样的忍耐来熬炼我们，来造就我们，而往往我们功亏一篑，就是不能够坚忍到底。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开头就是忍耐啊。当然那个忍耐呢，就是有一个盼望的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下面是这个，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相信，凡是包容，末了是凡是忍耐，最末后又是一个忍耐。那个忍耐和第一个忍耐不完全一样，最末后那个忍耐是宁死不屈，坚忍到底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好多的时候神熬炼我们，造就我们，就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些上事情上失败软弱，忍耐不是无可奈何。我算是认倒霉了，我碰见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我跟他有理也说不清，我就捏着鼻子忍算了。不，这个不是真正忍耐，委委屈屈的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忍耐。忍耐也不是积攒仇恨，反正这个人你我是惹不起，你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你是老板，我是雇员，我不听你的不行，我现在我忍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一天你犯到我手里，将来再说。这不叫忍耐，这叫积累仇恨。还有一些人说忍耐，暂时的忍耐可以。他那有一个笑话啊，是真事，是笑话。夫妻两个吵架，这个姊妹说话说起来没完，唠叨起来没完没了，那个弟兄呢就不理他，弟兄在旁边就看报，坐在沙发上看报，那个姊妹呢唠叨半天没有完了，那个弟兄说，你说完了没有？我再给你五分钟，希望你五分钟之内把话说完，五分钟之内你要再唠叨再说的话，我可就还击了啊。那个弟兄的忍耐是忍耐五分钟，五分钟的忍耐。我们这里所说的忍耐是恒久忍耐，坚持到底的忍耐。圣经上也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往往神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坚忍到底。有一件事情我在别处也曾经提过，和我们洛城的教会其实在灵里面感情这样近，我也说一说自己一个失败的经历。在195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会经历了许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传道人被捕，很多的传道人就是受了这样那样的许多的一些个难处，包括我个人也在内。神是我的见证，起初的时候逮捕就逮捕，心里很平静，劳改就劳改，心里头也感谢主，累是真累，但是心灵里面有平安。到了礼拜日还得下地干活劳动，做农田活，那也不能休息，我心灵里边敬拜神，很有平安啊。但是后来不行了，三年五年神也不听祷告，十年八年好像越祷告越坏，越祷告信徒人越少，越祷告是这个啊，这个困难越多。从50年代中期到了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聚会的地方都给封闭了，所有的圣经红卫兵一看见就都烧掉。我说神，你的神能在哪里啊？先知书上说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不能帮助吗？我说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缩短不能帮助了。我祷告不是为自己啊，我是为教会祷告，为神的施工祷告。神啊，求神让我们从得救恩之乐，让我们从前那些个弟兄姊妹一同和睦同居，好像围绕在西安山，一同唱诗，一同诉说见证，那样多荣耀主的名字，我们彼此那样相爱，那样多好啊。那就是求神，这个我求的错吗？神为什么不听？越祷告好像越坏。到了末了的时候，这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那简直是所有的信徒都受到了一些个苦难，甚至于纷纷跌倒。我说祷告神就是不听啊！本来先知是说耶和华的耳朵其实发沉不能垂听，我说就是不能垂听了。哈巴古书有一节经文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下面先知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那段经文是能够唱的，我都会背下来，但是唱来唱去弹得最末后，我末了那两句我再也唱不下来了。我怎么因耶和华而欢心，怎么因救我的神喜乐，自己心灵里面很软弱。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呢是反革命家属，上边得照顾老母亲，下边还有三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出入非常的困难，还得为了工作上班去，别人看不起，回来街坊邻居看不起，还得陪着笑脸和人家相处。我呢还是一个多病的这么一个人，那个病中是反来覆去，我就觉得我的妻子太苦了，而且这个苦处好像看不见尽头，恐怕一生一辈子就这样苦下去了。后来因为我自己灵里面的软弱，那个时候也不能说不祷告，但是祷告跟打空气一样，就觉得神也不听，反正祷告就是那么一个形式就是了。后来我就和我的妻子说，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咱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大概从大陆来的知道，那个时候有的真的就离婚了，有的是假离婚，办离婚手续。我跟我妻子商量，我说咱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当时他好像没听清楚，他一听明白以后满脸冰冷。在这里，在别的教会也许有人知道我妻子的那个性情，很容易着急，我想她也许要发脾气，没发脾气，要不呢就是大哭一场，也没有哭，待了半天冷冷地问我，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觉得你太苦了，有一个离婚手续呢，你就去掉了这个单子，扔掉了这个包袱，孩子也不至于因为我受连累。我妻子说，你这样做符合圣经教导吗？你给别人讲圣经讲了多少时间，你这样的做法符合圣经吗？ 你让我向政府提出来，因为你是反革命，你是一个罪犯，我和你离婚，我能这样欺骗政府吗？我根本不认为你是反革命。后来我说，我实在觉得看不见尽头啊，这一辈子你怎么过呢？后来我妻子说，你忘记了咱们结婚以前咱们说的话了？我说结婚以前说的话太多了。说的什么话？他说关于吃苦的事儿是怎么说的？我一下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曾经很坦然地跟我的妻子说，我说你和我结婚这一辈子大概会很苦的。那我妻子说，那要苦就让我们苦在一块儿，让我们就苦一辈子。这话你忘记了？说到那儿以后，我的妻子就哭了，我跟着也就哭了，白白的吃了很多的苦头。我很感谢主，神给我这么一个好妻子，让我没有偏离主的正道，要不然的时候我还不定堕落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同样的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个老年的姊妹啊，已经被主接去了，她的名字叫陈善礼，是一个老大夫，后来奉献被主使用以后，带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在监狱里边很长的时间，大家知道监狱里边呢，有些个人是不能彼此说话的。正好呢，有另外一个姊妹在劳动的时候和那个陈大夫、陈善礼大夫一起劳动，借着这个机会，陈大夫就和那个姊妹说了几句话。大患难以后，一定有大复兴。那个姊妹亲耳听到那个陈大夫说的话，出了监狱以后就和我的妻子就说，某某人陈大夫说了，大患难以后一定有大的复兴。感谢主啊，神后来让我又重新站立起来。真是就看到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那神的慈爱不离开我们。后来感谢主，我靠着主又站立起来，站立起来以后才看到没有向达利屈膝的还有7000人。后来神就借着那样一些个人，少数的人就兴旺福音。后来就到了70年代末那个教会的复兴的开始，到了80年代，到了现在几千万的信徒。同样的是人，我那个时候就是软弱到了那么一个地步，没有我的妻子我不知道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同样的是属主的人，那一位陈大夫，我们大家叫他张伯母，就是叫他陈大夫，人家就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我和弟兄姊妹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神幸亏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向神祷告的是什么？就像40年代那个复兴一样，求主让我们在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自由的唱诗交通祷告，多好多甘美。神没有听那个祷告，神没有成就那个，而是神要炼尽人的一些个杂质。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神熬炼来熬炼去，造就了一批人，就借着这一批人成为福音的火把，点燃了祖国的大地，几千万人。神要听我的祷告，回到40年代，只不过几十个人的团契，或者说几十万人的信徒，而现在是几千万的信徒。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你忍不下去的时候，但愿看一看这段经文，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需要坚忍不屈，坚忍不移啊。弟兄姊妹们，我也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我也早知道现在有这7000万，那个时候我就不那么难过了，那就不至于那么失败了啊。感谢主啊！这里彼得说，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谦敬是我们在神面前应有的心态，谦敬是人对神应当有的态度。活在神前，不是活在人前的。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有在神面前的谦敬。活在神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我忘记了是不是和弟兄姊妹讲过约瑟的故事，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一定都很熟悉约瑟的事迹。约瑟从神那里得过异梦，神说他的那些个哥哥们要向约瑟跪拜的。神的启示是假的吗？是落空的吗？当然不是假的，也不会落空。但是实际上呢，当时那些哥哥们没有向约瑟跪拜，大家知道那些个哥哥们反而把约瑟给卖了，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好容易在那个婆提乏的家里边从奴隶而升为总管，那真是在家里边就是总管一切了，又碰见一个倒霉的主母陷害他，这一陷害又下到监里边去了。神的那个应许到底在哪里啊？神在梦中的指示是让约瑟的哥哥向他跪拜的，不但不跪拜，而且是把他卖了。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一般的人按人的想法，哎呀，这个神的指示，神的这个异梦靠不住了。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回去看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弟兄姊妹回去看啊，那三十九章里头就是讲约瑟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以后被主母陷害，又在监狱里边做囚犯，就是那一段生活。整个这三十九章就是记载约瑟很不顺利的那个经历。但是人看是不顺利，按世人的眼光看是不顺利，但是那个创世纪三十九章那里有三次提到了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神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神与约瑟同在，凡事顺利，三次提到了顺利。人看不顺利，神看是顺利的。这个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坚定的谦敬，谦敬就是在神面前应有的心态，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约瑟经过了13年的奴隶和囚犯的生活，大家知道后来30岁的时候成了埃及的宰相，倒不是在于他的地位多高，而是因着神给他的智慧，他就储备粮食，解救了那一代人的饥困，甚至于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不死。没有约瑟被爱到埃及，没有他储存粮食，恐怕以色列全家雅各的子孙都完了。神有神的作为，神有神的意念，神的作为高过了我们，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但要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敬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应当有一个向着神的一个心态。我也常想，如果约瑟不经过这个囚犯生活，约瑟不经过奴隶生活，直接在那个父亲的家里面，到了30岁他就做宰相，不也挺好吗？我想了想，大概是做不好。穿着彩衣生活一辈子，穿着彩衣生活过来的，父亲的掌上的明珠啊，宝贝儿子，娇生惯养啊，没有经过风雨啊，就这么一个人，你让他当宰相，他也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 你让他当宰相，他也不知道那个奴隶当中做过什么生活，他成了宰相也不知道囚犯当中有多少冤枉。那是神有他的美意，十三年的熬炼造就出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今天你在莫名其妙的一些苦难当中，我劝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行查，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求神饶恕。感谢主，我们有认罪之心，神必定有赦罪之恩。我们认了自己的罪，向神大胆的祈求，神要垂听。如果没有罪，无缘无故，好像神在这里熬炼我们，但愿弟兄姊妹为神这个熬炼我们献上感谢。也许神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今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教会，海内海外是一片兴旺。有很多人说，按照现在中国基督徒发展的这个速度来看，没有多久，也许过几年，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可能是这个基督徒那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我倒可能想会有这样的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也有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民族人数众多，大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还是我们国家，全世界不信主的人的这个民族最多的，这个不信主的人最多的一个民族还是我们的民族。弟兄姊妹，不管你想没有想到，别人讲过没有，你听见说过没有，今天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再想一想这个现实。神无故的救我们，无故的爱我们，无故的造就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没有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没有盼望嘛。我常常的这样讲，现在国内国外有些个8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些个传道人，哎呀，昨天呢有人说一讲啊，讲了90分钟，弟兄姊妹都高兴啊，哎呀，这边弟兄你还能讲90分钟，哎呀多好啊。我告诉弟兄姊妹，在国内还有比我年轻几岁的，将近80的70几岁，在外面开培训班，一天讲8个小时，3天讲24个小时，有啊。不过有一样，我问问弟兄姊妹，这些人还能再讲几年？神恩待我们中华民族，恩待中国的教会，焉知道在主来以前没有把更大的责任托付放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说了没有，如果说了我就重复一下，弟兄姊妹也不见怪，如果没有说也愿意和弟兄姊妹再重新思想这一件事情。韩国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国家，但是他派出去的宣道士有一个阶段超过了美国，我见过有这么一个资料，那个很短的那个时期，韩国有很多的传道人到了中国去现学中国话呀，那个很吃力很难呢，有好多的笑话，今天我就不说了。有一个段时间我和那个韩国的有些传道的弟兄们就谈这个事，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到中国来传道啊？你们是怎么一个托付？那个弟兄说的很幽默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韩国呀人数少，虽然信徒的比例数字多，但是这个整个的数字还是不多，我们就好像一个小盒的火柴，你们中国呀是一大堆木材，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一盒火柴把中国这一大堆木材点着的时候，那就是教会全世界普世教会的大复兴的时候。这是一个韩国的弟兄亲自讲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是在这里有些个中年的青年的弟兄姊妹们，焉知道我们今天得了这王后的位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但愿我们会活在神的面前。若是你经受熬炼，经受造就，好像无缘无故的经受熬炼造就，为这个要感谢神。也许神在弟兄、在姊妹、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计划。神使用约瑟，经过了熬炼造就；神使用大卫，也经过熬炼造就；神使用摩西，使用保罗，都经过了熬炼造就；神使用他的仆人使女，都经过了多少的熬炼造就。这许多熬炼造就都是自己变相的祝福，也是对别人的变相的祝福。但愿我们在这里是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我们知道弟兄们如果相爱的话，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弟兄们要相爱，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不信靠主的人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哎呀，就非常的羡慕，就成了福音的见证。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那个爱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神爱世人的那个爱，是一个字。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爱，又要加上爱，那个爱就是神爱世人的那个爱。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基督是圣洁的，我们是应该圣洁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应当也有爱心。弟兄姊妹，有多少的福音的施工等待着我们大家都说大陆啊有很多的这个福音很兴旺。我和大家说一个的见证，有一次我到山东那里开培训班，培训班完了以后，当地就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他说这次你是没有时间了，下次你要再来的话，你一定到某某的那个城镇去看一看老年的一个老伯母，一个老姊妹。我说为什么非得去看他？他说那个老年的老伯母老姊妹10年之内领了10000人悔改。我说怎么样的一个姊妹，没有什么太高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口才，但是他就是有爱心。他信主以后觉得神这样爱我，我就应当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所以他就爱他的邻居，爱邻舍，爱别人，这样传福音。哎，别人这样信了，弟兄姊妹也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结的什么果子，结出来那个果子就像他原来这个人有在近似。他用爱心传福音带领别人，那个别人信主以后也就有爱心，也就有这样的改变。这样一个人传2个人，2个人传4个人，4个人传8个人，这样的传10年传了10000人。我常想好多的弟兄姊妹离开大陆到了海外，是受了许多的辛苦，但是也蒙了许多的恩典。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年龄正是被神使用的年龄，比我们这样的年龄，你们正在中年，正在壮年。要按学识成就来说，远远超过大陆的那个老年的伯母。一个老伯母10年能够领10000人，我们在主面前岂不能为主使用吗？圣经上说，我们要是匆匆足足的有着几样，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若是我们匆匆足足有着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多年，你结了几个果子？你带领几个人到主面前来？是我们没有能力吗？是我们没有学识吗？ 使我们没有从中那里领受恩典呢？但愿我们的灵命会成长，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但愿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需要，让我们在主面前做成神托付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同聚集，在这里查看你自己的话。主啊，你的孩子常觉得自己是无用的，灵里边枯干，有许多你自己的话语，宝贝的话语被你的孩子所拦阻，并有些个亮光就不能够得到释放。主啊，但愿你的恩典补满这一切的缺欠和亏欠。如今天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愿意领受你的话，主求你亲自的向弟兄姊妹显明你自己的作为，把你自己的话语显明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用自己丰盛的恩典补满孩子话语的不足。主，虽然我们要散会，但是主，但愿你的灵深深的这是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还是要继续的工作。让我们这是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祖国的大地祷告，主，为了我们祖国的同袍骨肉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同心合一的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陈毅弟兄，也纪念我们的姊妹应丙仪姊妹，他们在大陆那里侍奉工作，求主给他们开通达的道路，出入平安。那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为你的名东奔西走，放下世上的一切，愿意跟随主到底。主啊，求主看到他们的难处。主，你过去如何的与保罗同在，你站在保罗的旁边加添保罗的力量。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也是站在那许多同工弟兄姊妹的旁边加添他们的力量。我们的骨肉之亲，主，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好友，还有许多的人没有信靠主，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爱临到他们。主啊，你也把一个爱众人的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不仅从你那里领受了你的爱，让我们不是这样的自己单独的享受，也是会把你的爱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分给那许多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但愿父你在天上垂听。主，我们今天主要聚会，主要结束，但愿圣灵的感动常常的感动我们。谢谢天父，愿主垂听，愿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